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一，也是详尽的国际新闻。在距离美国选举日不到两日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再次到必争之地的几个关键州，在最后关头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在星期日在密歇根州开始了他当日在五个州的旋风式造势之旅，而在当地他重申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同时，会致力于继续让国家经济运转。拜登星期日则是来到了关键的宾夕法尼亚州，指责特朗普应对疫情无能，说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病毒。拜登还表示特朗普根据报道会在选举日当前宣布胜选，哪怕是选举人票数还未公布。特朗普当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对记者说，那一则的报道是虚假的消息，但是他表示允许一些的州在选举日过后很长时间继续点票是一个很差的做法，在现代化的计算机时代不能够在选举日当晚得知选举结果是会是一件很差的事情。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密歇根州亦是威斯康星州明显是领先特朗普，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亦优势相对不够明显。四年前特朗普在传统上民主党占优势的这三个州是获得胜利，但是拜登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为民主党人重新在这三个州赢得胜利。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继续显示拜登领先特朗普8%，但是美国总统大选不是直接由全国选民全部投票的得票多少来决定胜负，而是由选举团538张的选举人票当中的得票多少来决定。根据美国总统选举统计网站美国选举项目的数据，截至星期日的中午已经有超过9300万选民通过邮寄或者预先投票等方式投了票，相当于2016年的 1.388 亿张的总票数的三分之二。日本媒体引用政府消息人士说，日本正在考虑建造能够搭载导弹拦截装备的大型船舰，以替代美制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以应对来自北韩以及中国的导弹威胁。根据日本媒体共同社在星期日的报道说，改用舰载导弹防御系统是对抗来自北韩导弹威胁努力的组成部分。日本读卖新闻当日的报道引用日本政府多名的官员的讲话，除了应对北韩弹道导弹之外，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活动日渐频繁，以意中的搭载拦截装备的大型船舰还将会拦截中国先进的巡航导弹。之前日本政府6月15日正式宣布，考虑到成本以及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将会停止在日本部署美制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并非停止引进这一套升级版的反导系统。日本媒体在9月引导是政府的人士的讲话，日本将继续引进这一个向美方预订的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并且计划将它安装在专用的舰船上面，搭载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专用舰是据讲建造成本相对是较低，而且舰载宙斯盾系统由于可以机动部署，因此他们的反导效果相对于陆基宙斯盾系统是要好。日本媒体在11月1号的报道令日本建造大型海基宙斯盾驱逐舰的计划更加清晰。日中关系被认为是亚洲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一环，两国能否在美中持续对立亦是日本新政府的格局下维持合作关系，都是令到外界关心的话题。日本媒体朝日新闻记者在10月30号专访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就日中关系、美中关系以及香港、新疆等问题提出了问题。中国驻日使馆网站在星期日系的官网上面刊发了据讲是这次专访的实录。星期日英国成为第九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100万病例的国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汇编的数据，截至周日11月1号的凌晨，英国总共是有104794宗的感染病例，亦是 46,645宗的死亡病例。在連續數個星期拒絕多人的呼籲之後，英國首相約翰遜為應對新冠疫情感染病例的攀升，最終亦都加入了法國、德國、比利時的行列，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新的國家封鎖政策將會在星期四的英格蘭生效，為期一個月，而威爾士已經在上個週末是宣布封鎖。蘇格蘭領導人真係表示，未來幾日對於蘇格蘭能否避免封鎖係至關重要。不過，學校同大學教育機構以及係法院將會保持開放，建築業亦都被允許持續經營。但係自家以外嘅家庭不能聚會，非必要商家以及係酒吧同埋餐館亦都將會關閉。僱主將會要求鼓勵佢嘅僱員盡可能喺家裏邊工作。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美國仍然是感染以及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總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为选举日前后可能发生的袭击而作准备。我们亦会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争激烈，双方争夺北卡罗来纳州目前正在犹豫的选民。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最后的摇摆选票，这个就是指亚裔的美国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星期二就进行总统大选了，有很多年轻的亚裔选民今次都是第一次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如果在几年前跟这一班年轻的亚裔选民倾偈的话，他们有可能并不是关心选举。不过今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喜欢现在美国和城市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要积极出来投票。下面是易林的有关报道。
在纽约生活了60多年的陈嘉玲神情振奋地对美国之音说，已经退休的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亚裔美国人参与政治。他说他星期一去过一次投票站，大概是2点多，他看到该处是排了300多人，在3点关门之前他肯定是入不到去。他描述的情景是展现了今年美国选民的政治热情，亦都凸显了今年美国大选当中亚裔族群所占据的特殊地位。过去几十年以来，亚裔选民一直是在美国大选当中被归为是其他的族群，历史上这群人在选举并不占据很大的比重，亦都未有受到政客过多的重视。不过随着美国亚裔人口的增长，这个趋势正在发生改变。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的报告，亚裔选民是美国选民当中增长最快的族群，从2000年到2020年有资格投票的亚裔美国人增长了 139%， 翻了一倍有多。在西语裔选民当中，这个数字是 121%， 而非洲裔和白人的选民只是增长了 33%， 亦是 7%。 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超过1100万的亚裔选民将会投出他们手上边的神圣一票，占到美国选民人数的近 5%。值得指出的就是亚裔选民的人数增长虽然是很快，但是近10年来亚裔选民的投票意愿是各族裔当中最低。在2012年大选当中，黑人选民的投票率为 67%， 白人选民投票率为 64%， 拉美裔是 48%， 而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是有 47%。 密歇根大学美国文化系副教授博尔哈对美国之音说，他在10月中旬进行电话催票的时候，发现很多亚裔美国人仍然犹豫不决，在是否去投票或者是选择拜登或者特朗普上面是左摇右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想一个可能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偏好于 边一个嘅候选人，佢认为呢个同佢哋唔愿意分享自己嘅政治立场系有关。呢啲人可能有唔同嘅背景历史，觉得分享政治观点可能会给予自己带嚟麻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嘅统计，阿裔选民当中有好大一部分都系归化入籍嘅公民。截至2018年，归化入籍嘅选民占到美国阿裔选民总数2%。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嘅助理教授黄国生系表示，正正系由于阿裔美国人有好大一部分系归化公民，佢哋并未有强烈嘅两党立场，亦即系话阿裔选票系两党争夺嘅关键。博尔夏教授话：咁样嘅背景唔单止影响咗佢哋是否愿意透露支持边一个候选人，亦都影响咗佢哋关心嘅政治议题。佢指出，研究发现阿裔美国人嘅政治倾向与其响美国生活嘅时间长短系密切相关。响美国系留咗好耐嘅时间嘅倾向于民主党政客，以及系自由派观点嘅可能性越大。反而言之，如果刚刚来到美国或者是一名归化入籍的公民，这样可能更加倾向于保守派的立场。他举例说，一名在美国出生的台裔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可能更多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健保等议题。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之后归化入籍的人，则可能更加关心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策而投下选票。虽然亚裔美国人投票的热情在过去比不上其他的族群，但是9月份出炉的亚裔群体投票倾向的民意调查显示，亚裔选民2020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博尔哈教授说，公众的投票热情很高，他相信因为他们知道赌注很大，比如控制新冠疫情以及移民政策等问题和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这一份由亚太裔投票、亚太数据中心以及是亚美公益促进中心在7月到9月之间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54%的亚裔选民表示他们会将票投给拜登，而30%的人说他们倾向于让现任总统特朗普继续领导国家。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人未有作出最终的决定。在摇摆州，有约46%的选民表示将会投票给拜登，而投票特朗普的人占38%。其中重要的摇摆州乔治亚州，亚裔选民在2010年到2018年的8年间增长了47%，而这个期间该个州的选民平均增速是5%。亚利桑那州的亚裔选民人数在过去10年骤增，今年将会占有4.5%的登记选民。在佛罗里达，亚裔选民所占比例大约是3.5%。2016年这些州的选举人票都是由特朗普以微弱优势裸落，而今年拜登和特朗普都是在这些州投入了大量的努力争取亚裔的选票。亚裔选民已经是从边缘群体转化成为是成功的关键。乔治亚州众议员霍山猛表示，特朗普竞选团队在5月底启动了亚裔美国人挺特朗普的团队，希望通过着墨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来争取摇摆州亚裔美国人的支持。拜登的团队在10月8号推出是付费竞选视频，在一起拍摄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美国人，这个视频希望进一步巩固民主党在亚裔美国人群体当中的优势。博尔夏教授说，他注意到拜登团队使用九种语言来推动同一个竞选广告，我从未有在竞选广告当中看到个菲律宾裔美国人，所以这个令到他吃吃惊。根据民调指出，自2016年以来，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华裔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是走低。加州圣迭戈大学的黄国教授就是美国之音表示，这个跟今年的新冠疫情当中的特朗普总统使用的词汇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最近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亚裔选民进行民调，发现他们对于功夫病毒以及是中国病毒这一类的词语非常反感。他对美国之音说，亚裔美国人希望政府采取行动停止仇恨犯罪。民调当中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因为新冠疫情受到歧视。 他说北卡的亚裔美国选民会因为新冠疫情当中所受到的歧视更加倾向于投票给拜登。而与此同时，民调显示特朗普总统在越南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当中的支持率是走高。在2016年，大部分越南裔美国人投票给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然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有 48% 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将会投票给特朗普， 36% 的投票给拜登。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促成了这个的转变。很多在越战之后逃往美国的越南裔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与前总统里根对于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如出一辙。在印度裔美国人当中，2016年有 70% 的人投票给克林顿，只有 7% 是投票给特朗普。而今年虽然大多数人仍然将会投票给拜登，但是有 28% 的人表示他们更加倾向于让特朗普总统领导国家。专家认为，这个同样跟特朗普的强硬中国政策有关，同时亦都得益于去到跟印度强硬派总理莫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虽然美国南部各州已经向共和党倾斜了几十年，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北卡罗来纳州在今年就被视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接下来的大选当中的战场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从夏洛特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相信他将在11月赢得北卡罗来纳州，但承认这一场竞选可算势均力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代表约翰史蒂夫表示，可以说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摇摆州，大众认为这个可能。史蒂夫说可以保证北卡罗来纳州将属于特朗普总统，这个将是一场激烈的竞选。史蒂夫预计特朗普能够以2-3%赢得北卡罗来纳州。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者正在努力争取北卡罗来纳州选民支持民主党，但得到选民的不同反应。拜登的支持者汤姆·纳斯瑞拉说，支持与反对的都有，今日拜登人气好旺，我们在这一方面真的感到很惊讶。我需要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能够写的，能够为民众服务的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民主党人奥巴马在2008年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在跟着下来的两次选举中，该州以不到4%的优势倒向了共和党。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北卡以微乎其微的优势领先。卡托巴学院政治与历史教授迈克尔·布茨说，他们的州极端分裂，但是在党派方面比较平均，双方都有可能获得43%-45%-46%的选票，但最后这小部分决定性的选民可能会从一方转向另一方，这个导致北卡罗来纳州和美国其他州一样竞争激烈。除总统竞选外，北卡罗来纳州还有激烈的参议员竞选，竞选结果可能会确定参议院由哪个党控制。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从夏洛特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负责了之外国干预选举的美国网络安全官员一直正在为一场至少据公众所知还未发生过的袭击而作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情报界作出的结论说，在2018年选举期间，俄罗斯、中国以及是伊朗展开了施加影响以及发送信息的活动，但是情报界说类似2016年时候情况并未有发生。当年俄罗斯将一项咄咄逼人的施加影响的行动和黑客行动结合起来，黑客设法是打入了所有50个州和选举有关的系统，这三个国家都未有做任何的改变选票从而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情。 今年的选举即将在选民11月3号全港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达到高潮，而这次的选举又有所不同。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很多州今年扩大了缺席投票亦是邮寄投票。美国选举项目收集的数据发现，截至10月29号星期四，已经是有8200多万的选民通过邮件或者是在提前投票中心投票。美国情报官员已经证实，对这次选举的攻击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在开展行动，目的是影响选民的投票方式。而最近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和伊朗在以黑客手段侵入美国数据库的同时，设法获取了选民登记数据。和2016年以及2018年的选举的另外一种重大不同的就是，情报和选举的安全官员警告说，这一次对选举的攻击不会在投票结束的时候结束，相反他们说这些襲擊將會持續下去，可能至少持續到2021年的1月20號總統就職的時候。隨著選舉日的臨近，一下美國的官員最擔心的威脅就是，美國反間諜官員今年8月開始的時候對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這三個國家的影響行動發出警告。在一次罕見的公開聲明當中，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納警告說，這三個國家對特朗普總統和前副總統拜登有各自的偏好，並且是一直在進行影響活動來幫助他們偏好的候選人。伊曼尼納在聲明當中表示，他們的評估就是俄羅斯正在使用各種各樣的措施，主要是詆毀前副總統拜登。他還補充說，一些與克里姆林宮有關聯的行為者亦都在社交媒體以及俄羅斯的電視上面尋求提升特朗普獲勝的機率。伊曼尼納說，他們認為中國傾向於特朗普總統不獲連任，北京認為他不可預測。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说，伊朗被一种睇法系所启动，即是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将会导致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以煽动政权更迭。在伊曼尼纳作出这番表示的一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议员，俄罗斯在社交媒体、各型媒体以及通过各种代理人的努力非常之弱弱。不过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更加关注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表示，他不是要淡化俄罗斯的威胁。他说在8月底福克斯商业新闻里面说，但是他们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凡是看到情报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其他高级情报官员亦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对美国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不过他们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选择本身构成的威胁是最大。官员仲警告说，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并不单止是有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伊曼尼纳在10月8号对克斯特电视台说，美国可能有30个国家想参与这个影响力的游戏，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好像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以及好像古巴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对手。虽然在这个持续存在的威胁，美国选举官员一直对美国和选举有关的网络和系统的状况表示有信心。联邦调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被表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个讲话，这个将会是现代史上最安全的选举。克里布斯至少是早在今年7月就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当时提到美国已经安装了传感器以检测关键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网络可能遭到入侵，92%个州都有相应的体系来确保每一次投票都有指责记录。但是由于同选举相关的系统和网络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安全，官员是预计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以及是其他的美国的对手将会尝试进行间接的袭击。克里布斯在9月的一次网络安全峰会上面说，勒索软件仍然是一个威胁。 勒索軟件指的是一種惡意的軟件，除非用戶繳納贖金，否則就會禁止他們進入電腦或者是網絡。官員是預計勒索軟件很可能將攻擊目標對準與選舉有關但是並非選舉核心的系統。國土安全部負責選舉安全的高級顧問馬斯特森說，他們是看到失去互聯網、失去網頁連接的連鎖影響，在一個更新的威脅評估當中。新澤西州國土安全與應急辦公室進一步警告說，雖然這些勒索軟件可能不會影響到他們獲得準確的選票，但是他們仍然是可能影響計票系統。美國官員還擔心美國的電網或者是通訊網絡可能受到攻擊，而且一直在這裡跟這些行業合作以加強安全。最近講俄語的網絡行動者對美國醫療服務界提供商的勒索軟件攻擊加劇了這種擔憂。雖然官員是對美國在過去四年為更好地保護和選舉有關的計算機的網絡以及是基礎設施的安全性而作出的努力表示信心，但是外國仍然在努力尋找薄弱的環節。美國情報和安全官員警告說，俄羅斯和伊朗尤其是擴大了打入關鍵系統的力度。10月21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是宣布，這兩個國家已經設法接觸到美國的選民登記數據，而且在他所講的絕望的嘗試當中使用了這個數據來製造迷惑的混亂。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納在10月29日對美國公共廣播公司說，這兩個國家都是從與選舉有關的基礎設施裡面獲取了選民數據登記訊息。他說其中一些可能是意外獲得的。他還表示，目前而言，就他們今天所處的位置而言，他們非常有信心，他們是對手將無法操縱任何選票或大規模的改變選票。不過，據美國聯邦調查局亦係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稱，至少自9月以來，俄羅斯和伊朗一直在尋找進入州以及地方系統的途徑。令到美國官員更加擔心的就是，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家的黑客攻擊並不需要成功才能夠產生影響。官員將這種攻擊稱作為是感知黑客。聯邦調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在9月的一次聽證會上面對議員曾經表示，他最擔心的是有關虛假訊息是被炒作，較小規模的網絡入侵被放大。他還說他擔心假以時日，他們會助長美國選民的信心缺失。他並補充表示，這個將會是一種感知而不是現實。他認為美國人能夠而且應該對他們的選舉制度，當然還有他們的民主是有信心。就好像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公司亦都表達了擔憂，雖然他們聲稱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及時地制止了外國施加影響力的行動。由於長期不被發現變得更難，他們看到惡意參與者試圖影響他們的集體預期，令到美國的預期普遍存在著干預，從而製造出那種的感知，覺得他們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實際上他們並未有這麼大。臉書的安全政策負責人格雷切在最近的一篇博客報導當中就是這樣說，他還補充表示，他們正在密切關注可能出現的情況，即是世界各地的惡意行為可能利用虛假的聲明，包括有關選舉基礎設施受到干擾以及是不準確的選舉結果，利益制選民投票率或者是損害公眾對投票結果的信任，尤其是響搖擺州。影響行動、勒索軟件的攻擊、黑客攻擊或者是感知黑客，所有這些的威脅構成了另外一個令到美國情報以及執法官員擔心的威脅，就是實際的暴力危險。芝加哥市長萊特富特在10月27日的一個網絡論壇上表示，考慮到今年春夏兩季的經歷，他們是不能夠假定選舉當晚甚至是選舉前幾日，而且肯定還有選舉後的幾日發生的事情會是和平。他說他們希望如此，但是他們正在做最壞的打算。聯邦調查局的克里斯托弗雷亦都表示擔憂，美國的對手可能採取行動令到美國人的政治分歧以暴力方式展示出來。 佢話：當然有人試圖製造動盪同埋不和，正如佢哋喺全國睇到嘅咁樣，不和同動盪可能導致危險、暴力嘅犯罪活動。佢喺九月對議員話：佢哋為2020年嘅準備工作考慮咗美國目前嘅大氣候。最近，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同網絡安全基礎設施嘅安全局一直喺度敦促美國選民要聰明一啲，並且認識到外國操縱亦係挑釁佢哋嘅企圖，無論係喺選舉前、選舉日，還是係今後嘅日子裏面。佢仲話：請大家要記住，佢哋嘅工作並未有喺11月3號就結束，而緊接落嚟幾日嘅以及係幾個星期，佢哋將會睇到呢個選舉進程非法化嘅努力。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嘅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喺推特上邊話：千祈唔好上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佢一份新嘅研究报告话，俄罗斯同中国系利用网络手段干预美国、欧洲同其他国家选举同公投最多嘅国家。中俄等国通过网络化外国干预，企图影响选民以及佢哋喺选举当中嘅投票率，操控信息环境，削弱公众对民主进程嘅信任。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10月28号发布的报告发现，在2010年1月至2020年的10月期间，有41次的选举以及7次的公投受到外国的干预。自2017年以来，这类的活动显著增加。俄罗斯是参与网络干预最多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報告仲話，俄羅斯、中國以及係北韓同伊朗都係試圖通過唔同嘅網絡化外國干預策略嚟干預2020年嘅美國大選。所謂嘅網絡化外國干預包括兩種嘅攻擊，即係利用各種網絡嘅操作，譬如係拒絕服務攻擊以及係網絡嘅釣魚攻擊，嚟破壞投票基礎設施，並且係將電子同在線投票作為目標。以及是通過網絡信息運作，扭曲選舉當中的政治情緒，改變信息環境，以取得戰略或者地緣政治的結果。網絡信息運作往往是直接針對選民。報告說，由電子以及在線的投票，選民表達選民登記系統經常是網絡化外國干預的主要目標。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公眾對選舉制度、民主程序以及信息環境的信任程度正在受到威脅。歐盟委員會官方的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2018年關於民主與選舉的調查發現，68%的受訪者擔心電子投票可能存在著欺詐或者網絡攻擊，61%的受訪者擔心選舉被網絡攻擊操縱。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一個類似的調查發現，有61%的人認為網絡攻擊可能在未來被用於干預其他國家的選舉。報告當中提到，中國在過去10年當中攻擊了7個國際和地區的10次選舉，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主要目標。但報告亦都提到，在過去的3年裏面，中國政府已經將他們的努力擴展到是印度、太平洋地區，並且將會觸角是伸展到美國。報告援引《紐約時報》說，來自中國的有政府背景的黑客涉嫌進行了不成功的釣魚攻擊，以進入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工作的競選團隊成員的個人電子郵件帳戶。報告說，中國干預外國選舉是他們在國內和地區維護核心國家利益的整體戰略一部分，並且對挑戰這些利益的政治人物施壓。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定義，這些核心利益包括國內維穩、經濟發展、領土完整，以及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報告還提到，中國之前的做法似乎同俄羅斯的做法不同，中國試圖轉移負面影響，塑造外國的看法，以鞏固它的合法性，而俄羅斯則是試圖破壞信息環境的穩定，擾亂社會，削弱目標。但是最近中國似乎在從俄羅斯是抄作業，比如在一些存在明顯不信任感以及陰謀論的目標國家，公然破壞總體信息環境的穩定。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雅慈日前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最近在台湾进行了一场非常俄罗斯式的选举干预，中国在澳大利亚亦都是这样做。在环太平洋地区，他们看起上来更加好像俄罗斯，但是相对于美国，他们就不像。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知道他的一些行动可能会影响美国的选举，但是还未有好像俄罗斯和伊朗这样进行积极的干涉。美国防务和安全问题智库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家莫小龙则是表示，中国干预外国选举的努力越来越令人担忧。他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选举的任何潜在的干扰都有两个因素，能力和意图。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相关的能力，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方面。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数位鉴别研究实验室在10月的一份研究当中亦都提到，中国在未来的外国干预计划，特别是在选举前后，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及是最合的社交媒体管理软件，特别是在微信以及东南亚的消息应用程式 LINE 上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到，在回应有关干预选举的指控的时候，这些国家往往会予以否认，然后指出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从而转移话题。研究报告说，中国试图通过威胁外交关系来威胁未来的指控，针对有关中国在澳大利亚议会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的指控，中国发出警告说，这些是不负责任以及是无无根据的指控，可能会对中澳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现，俄罗斯似乎最热衷于通过网络手段干预选举。在过去十年间，俄罗斯干预了涉及26个国家的31次选举和7次的公投。虽然俄罗斯的干预是全球性而且是范围广泛，但是它的主要努力仍然集中向欧洲。报告表示，俄罗斯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国，虽然对选民的实际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俄罗斯的干预已经成为了美国选举的一部分。俄罗斯最近还将有关2020年美国总统的虚假信息活动的一部分外包给加勒人以及尼日利亚人，他们制作内容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面传播。研究说，莫斯科还试图干预南美以及非洲几个国家的选举，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破坏民主或者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向。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还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对外界对他们的内政干涉或者是反俄情绪作出反应。而此外，俄罗斯还试图通过削弱构成威胁的联盟来加强地区的实力。俄罗斯利用网络操作以及网络信息运作干预了2016年的黑山议会选举以及2018年的马其顿公投。这个做法是他更广泛的政治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止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防止西方势力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在面对有关干预选举的指控的时候，俄罗斯亦都会否认。在美国声称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将这些干预指控比作为是猎巫，并且表示这些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俄罗斯对这些指控越来越感到厌倦。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暗示，干预选举的可能是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俄罗斯黑客，而不是国家支持的黑客。网络化外国干预对选举以及是公投的威胁是持续存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出了识别、保护、检测以及应对四点的建议。各国政府应该是制定网络化外国干预的风险来缓解框架，并且使到它生效。这个当中应该是包括全面的威胁以及脆弱性的评估。在选举的期间，亦都需要不断地评估以及审查选举基础设施的安全。而此外，应该通过提高公众意识，提高社会的适应力，并且促进网络安全培训，限制网络化外国干预影响。各国还是需要提高网络化外国干预的检测能力，定期测试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并且对参与外国干预的人如何利用新兴技术的长期研究进行投资。 在应对方面，各国应该是成立一个反外国干预工作组，以帮助协调自己本身国家应对各类挑战的努力。各国政府应该是根据最有可能的对手，建立明确的预防以及威胁的态势。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10月28号表示，无论是在选举日还是选举日之后，对手都在试图干预美国大选。他在推特上面说，警告我们的对手准备的大量虚假信息攻击是针对选举日前后进行的，他们来的速度可能比人是发现他们的速度还要快。一些中国讲法越古怪就越夸张，就越有可能是外国的干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参议员的发言人对国会山报表示，沃纳完全同意鲁比奥参议员的推文。美国国家反情报以及安全中心的主任伊万尼纳今年8月就曾经点名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声称这些国家将会继续使用隐蔽以及公开的手段，试图影响美国选民的偏好和观点，增加美国国内的不和，削弱美国人民对民主进程的信心。还有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国家在大选后或者是会试图通过散布不实的消息来制造混乱，蛊惑人心，破坏民主。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保障联盟主任罗森伯格在阿肯色州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举办的一场网络讨论会上表示，在大选过后，尤其是选举结果接近或者是有争议或者是延迟，外国行为者目前看来，俄罗斯似乎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如同他们在2016年所做的那样，公布所谓的证据，声称进行的黑客入侵或者操控的数据，即使是实际上并未有发生这一类的情况，以此来散播混乱，让民众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富柏亦都对大选之后的情况表示担心，他说他是非常担心大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努力破坏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心，虽然莫斯科不能够有真正改变投票的结果。雅茨则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表示，从现时到选举日，俄罗斯的干预都是威胁，但是在2021年及以后将会是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的行为等同种族灭绝。部分专家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说，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行动阶段，就是要北京的官员对此负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行为等同于种族灭绝。一些专家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表示，国际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行动阶段，即让北京的官员对此负责。该委员会在10月21号的声明中说，拘押近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强迫他们劳动，无处不在的国家监视和镇压等行为，明显是企图跟随维吾尔文化和宗教。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根据委员会2018年和2020年听证会上提出的证据，委员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构成了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中规定的种族灭绝罪。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康考迪亚大学蒙特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学院执行主任海尔马修斯表示，该委员会的行动代表着第一次有国家立法机构将维吾尔人在中国的遭遇描述为种族灭绝。马修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将迫使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动并做出相应反应。国际社会指责中国2017年以来任意拘押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将他们关入新疆的拘留营，对他们进行强迫教育和酷刑。 该委员会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这个行为是种族灭绝，谴责中国，并制裁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他还要求政府推动国际社会进入该地区，并支持让外界了解维吾尔人处境的那一些组织。委员会主席丰塞卡对美国之音表示，声明中的建议是委员会多党成员的一致声明。他说，委员会的报告将呈交给外交事务委员会，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决定批准或者否决其调查结果。一些专家表示，调查结果可能会经过加拿大立法机构进一步审议，并提交给总理特鲁多的内阁批准。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运营总监伊兰·奥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经常会听从委员会的建议。奥兹说，加拿大政府在缅甸的罗兴亚危机中就是遵循这样的程序。加拿大确认缅甸当局在2018年9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加拿大政府尚未宣布是否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与美国之音分享的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政府会非常严肃地对待种族灭绝的指控。商鹏飞说，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推动通过国际独立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让公正的专家进入该地区，以便他们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情况并发回报告。他说，我们始终对有关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深感不安，并一直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中国否认了其对新疆维吾尔特厥少数民族进行镇压的讲法。北京官员说，他们将被宗教极端主义毒害或社会落后的维吾尔人送到职业培训中心，让他们去极端化，并教给他们新的工作技能。上个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该委员会的声明毫无根据，并呼吁加拿大停止以涉疆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说，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是一些反华势力为了诽谤中国而编造的谣言和闹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加拿大政府可能会批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承认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个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效仿。上个星期五，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鲁比奥敦促美国政府承认这个问题是种族灭绝。星期二，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一项决议案，宣布中国维吾尔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艾文是总部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官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做好准备，不单止要谴责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还要追究共产党官员的责任。他说，值得赞赏的是加拿大该委员会花费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传唤证人分析报告，并得出的结论是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于种族灭绝。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表示，有关种族灭绝标签的讨论意味着这些国家了解维吾尔人处境的严重性，他们的抉择者愿意调整应对危机的措施。艾沙对美国之音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是种族灭绝，委员会的决定大大促进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个举动将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更有意义和更具体努力的开始。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发表公开演说提醒民主国家警惕中国统战渗透之后，美国政府又有一名高级官员发表公开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进行的隐密威逼和腐化的影响活动发出警告，并且呼吁盟友和伙伴协调应对这种恶意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卿史达维在星期五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亚洲协会共同举办的视频讨论会上发表政策演讲， 詳細展述中國共產黨如何利用自由社會的自由開放進行隱蔽、脅迫和腐化的惡意影響活動，以及自由社會應該如何應對這項的挑戰。史達偉說，過去數十年以來，美國和其他的國家以樂觀以及善意的期待和中國建立聯繫，希望相互之間的外交、貿易、投資、媒體、學術和民間交流可以導向共同的繁榮和信任。但是現實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選擇將這些接觸交流武器化，將它作為是達成邪惡目的的渠道。史達偉表示，中共不單止拒絕美國的民主政治原則，而且是將它視為是可以利用的最佳弱點。他還表示，世界上正越來越認識到中共如何利用和外國的接觸交流來施加影響、干涉以及是脅迫。他說，北京一直聲稱雙贏以及是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實際上他們的行為是系統性掠奪以及是霸權。中國共產黨想要控制或者是至少是對公共輿論、世界各地政治決策擁有否決權。史達偉表示，北京所稱的統戰工作，亦即是習近平所稱的中共的秘密武器，就是這些影響活動的一部分。他說，統戰有很多表現的形式，並且涉及到各個方面，比如是收買政客、對不服從北京立場的媒體或者是企業施壓、鼓勵留學生自發愛國行為、騷擾海外中國異議人士以及是活動人士、散播有關新冠疫情的假信息，以及是戰狼外交等等。他舉例說，在澳大利亞，一位前程似錦的參議員因為收取了一位和北京有聯繫的捐贈者的錢而被迫辭職。在新西蘭，一名中國出生的議會成員隱瞞了他曾經為中國軍方情報部門工作15年。NBA 美國職業籃球賽因為一支支持香港的推文而陷入危機，荷里活不願意拍攝批評中國的電影，在聯合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首都，腐敗醜聞背後都有中共人員的身影。北京的海外基建項目通常都和賄賂當地官員和隱藏在合同當中的嚴苛金融條款是相伴隨。史達偉說，中共施加海外影響的機構非常龐大，不單只是有幹部數量是美國國務院外交人員的四倍的統戰部門，還有其他幫助影響外國輿論也是外國官員的機構，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很多通常以獨立非政府組織以及文化交流協會自稱的機構、商會、學術組織、媒體機構，甚至是在世界各地活動的中國國有以及私營企業。史達偉表示，這個就是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從事合法外交活動的中國外交官，水面下的是更大更混沌的隱蔽的行為者以及實體，他們同共產黨政權的聯繫長期以來都是被忽視、忽略或者研究不足。史達偉表示，正因為如此，美國最近將15家中國媒體、孔子學院、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指定為是外國使團，司法部針對中國的這些行為展開廣泛的執法行動，包括指控中國軍方研究人員簽證欺詐，並且在這個星期逮捕了8名中共獵狐人員。史達偉指出，針對中共的統戰，對等原則極為重要，而這個亦都是特朗普總統一再強調。他說，過去數十年以來，美國允許中國在不對等的情況下和美國社會接觸，但是北京卻是利用這種不平衡，現時是時候作出自我防衛。他說，如果北京阻止美國的外交官自由旅行並且和中國民眾交流，在美國的中國外交官亦都不應該享有在美國社會自由行動的待遇。如果北京繼續限制美國和其他的獨立外國記者，美國亦都不應該將中國在美國的官方宣傳者視為是獨立記者。他說，進入美國的社會、經濟、獲取美國的技術無疑幫助了中國發展，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只是變本加厲，更加列寧主義、崇尚主義、敵視西方。你哋系现时好迟先至匆忙开始保护社会免于被北京改变，恢复对等系基本嘅一步。 史特偉在演讲的最后还表示，中共构成的挑战是全球性，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对中共影响以及干预保持警觉，并且相互之间协调合作，以透明、对等、公平、问责、法治这些指导原则，防止中共利用社会内部袭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发出警告说，未来的中华自势如果完全实现，将会是具有侵略性。他是蔑视人类自由，居高临下，中共施加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是和平解决争端，不是尊重守法国家的主权，而是要求臣服于北京，监视以及控制技术的进步，将会使到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暴政的黑暗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由于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而减半。但是这份报告说，中国在疫情之后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枝独秀。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这个趋势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是值得质疑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由于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而减半，但中国疫后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枝独秀。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的这个势头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值得质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10月27号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动荡，作为全球化和经济信心领头羊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在2020年上半年下降了 49%， 减少至3990亿美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虽然流入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投资大幅下降，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再次表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较少。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玲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全球范围关闭经济活动，从而减缓了现有的投资项目。此外，对进一步经济衰退的担忧导致很多跨国公司重新评估新的项目，投资者目前试图在现阶段保持非常保守的心态。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受到新冠疫情太大的冲击，但是这个势头的可持续性和健康状况值得质疑。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总计是值得怀疑，不过联合国的新数据进一步证明，中国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中复苏的势头是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为强劲的。不过中国复苏的势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另一回事，因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仍然很强，而且其主要海外市场可能进一步下滑。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近期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在即将出台的5年计划中将会降低其增长目标。托纳尔森这样说。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表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韧性似乎使得此前的普通预期感到困惑，此前预期企业将寻求减少对中国作为供应链关键部分的依赖，重新配置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提高韧性，这个需要备份计划和冗余能力。资深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认为，联合国外国投资数据发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绝大多数这一类交易是所谓中地交易，即涉及现有资产的并购交易，而不是需要创建新工厂、实验室、仓库和其他设施的所谓陆地交易。托纳尔森说，陆地交易的匮乏可能表明世界各地的企业正继续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生产地点， 以此对冲美国关税。中国在展开业务方面更大的官方障碍，以及中国经济可能遭受新一轮类似新冠病毒大流行这样的外部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詹晓玲说，公司可以采取的更实际的方法是在中国境外建设更多的生产基地，这个意味着向其他国家进行新的投资，而不是剥离中国或者将生产搬出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